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21日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次节目嘅主要内容系有阻碍大湾区发展嘅中国网络防火墙、习近平来访前夕、俄罗斯指责中国黑客盗取机密。不过我哋先嚟讲讲港府启动逃犯条例修法快车道，泛民主派将背水一战。香港政府保安局宣布放弃已经失效嘅传统程序，逃犯条例修法将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泛民主派将发动更多民众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5月20日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已经就逃犯条例修法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不再走法案委员会的既有程序。致函内委会主席李慧琼，提出6月12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面对政府提交的逃犯条例修法议案二读审议，然后是诉诸表决。保安局长李家超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法案委员会工作已经是失效，看不到这种困局有任何的出路。由于条例草案有时间的因素，因此迫不得已作出艰难决定，并且已经就此致函内委会主席李慧琼。香港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政治风波，表面上是处理一宗涉及台湾的命案的嫌疑人引渡的问题。不过港府将引渡范围扩大到有关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反对修改现行法律的舆论认为，中国大陆司法体系并不健全，香港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他的司法权利以及是程序公正都将得不到保障。议会民主派、香港商界、外国驻港商社以及是机构和香港的民众对此是普遍十分关注。美国政府近日亦都有表态。有记者问，台湾已经表明并不急于引渡嫌疑人，既然如此，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的紧迫性是什么？对此李家超开始并未有直接回答，而是只是这样
说。 I think I have repeatedly explained to you。
李家超表示，处理有关送交逃犯的司法互助请求的时候，现行法律不适用台湾，因此存在着法律真空。他已经就此向公众反复地解释，简而言之，他们是没有处理这种请求的任何法律。政府提出修法草案的目的就是立法，这样就有了使到这名嫌疑犯得到应得审判的法律依据。后来在记者多次追问之下，李家超表示，香港要首先做好自己的功夫，制定容许双方协商的法律，再以尊重务实态度和台湾方面商讨。他还表示，北京中央政府完全支持特区政府的修法建议。李家超表示，中央政府当然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据香港当地法律处理有关问题，确保香港应该是处理的问题得到处理，应该有的政策是得到制定，应该有的法律是得到制定。明报在星期二援引有关的消息说，6月12日逃犯条例修法二读以及是之后的辩论至少将会持续60小时或者是3个星期的会议时间，然后进行表决。港府提出7月1日前完成修法的通过程序。保安局长李家超的记者会证实了政府将会放弃法案委员会审议的议会环节，让该个法案是修订进入所谓的快车道。政府和泛民甚至包括部分建制派人士的对立进一步升级，呼吁特首林郑月娥撤回这项的修法的呼声，甚至是出现了在他到会的其他公众场合。香港社会矛盾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矛盾日渐是尖锐。香港民阵星期二举行记者会，介绍组织更多民众上街游行的详情。该团体曾经表示，必要时将会动员民众包围立法会。 南华早报表示，香港目前围绕住逃犯条例的政治风暴越刮越大，政府将绕过通常的审核渠道直接进入快车道。而苹果日报则是表示，送中条例612闯关，委议会制度，林郑月娥硬上弓。香港的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目前特区政府是决定在6月12号这个逃犯。
林和立表示，现时特区政府的决定6月12号在立法会通过，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目前的逃犯条例受到香港不同界别的反对，除了一般民主派的议员以外，工商界、学术界还有新闻界都认为逃犯条例对言论自由都构成一定的威胁，产生了寒蝉效应。不过香港亦都出现了支持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的声音。一个名为是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的团体，在上个周末开始在街头设点散发文宣，释疑解惑，声称修例不涉及言论、新闻、学术出版行为，亦都不移交政治及是宗教罪犯，行政司法双重把关，确保移交符合条件者。该团体称香港不应是逃犯天堂。明报表示，立法会内委会截至5月20号仍然在搜集有关的意见，寻找解决法案委员会陷入僵局的途径。林郑月娥政府先行动作令某些建制派亦都始料不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最新调查显示，大湾区内不能够自由上网构成阻碍香港青年前往大湾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另外，香港社会的持续动荡驱使更多年轻人选择离开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大湾区媒体峰会5月19号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王坤明、中联办主任等等到会，号召媒体唱好大湾区故事，推动国家战略项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上发表讲话。
香港的记者以拼搏出名，我深信他们会在大湾区找到并做好丰富多彩的报道。
林郑月娥说，香港的记者以拼搏出名。林郑月娥说，她相信他们能够在大湾区找到并做好丰富多彩的报道。三地政府有不同的发放大湾区资讯的渠道，他们亦都一定用好这些渠道，使市民感到大湾区为他们带来的机遇，并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大湾区媒体峰会当日，明报报道，香港岭南大学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没几年之前对香港青年看待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行了调查。对472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五成人看好大湾区，三成的人愿意到大湾区就业。不过中国内地对互联网管制一项，构成阻碍香港年轻人前往大湾区的致命障碍。77%的受访者担心大湾区内将受到自由上网的限制，例如没办法登录谷歌等等。粤港澳三地政府发布大湾区资讯是一个渠道，而港澳民众、企业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目前获取资讯和网上社交主要通过互联网系统。众所周知，通过各口岸进入中国内地的大湾区后，强大长城防火墙立即将他们与外界隔绝。香港青年对这一点的担心不无道理，进入大湾区就是进入长城防火墙内。报道援引岭南大学副校长的话表示，理解香港人对网络限制的担心，国家有关当局或者考虑使资讯更加流通。有报道说，有人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国际网路特区，开放浏览社交平台等。另有报道说，大湾区互联网开放数据端口，香港人方便之余是否会被监控。另外，苹果日报说，如果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如果通过，香港青年还敢走入大湾区吗？届时讲很多美丽的故事亦都是废话。近日第25届香港国际教育展举行，17个国家的300家教育机构参展。期间，一位参展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青年人对大湾区发展睇法好谨慎， 虽然大湾区的待遇有一定吸引力，不过他们对那里的制度看法负面。
我们香港的学生有一些是比较对政治比较敏感的，然后矛盾比较大的话，他们喜欢去国外。我们
这位参展人士说，他们香港有一些学生对政治比较敏感，如果思想矛盾比较大的话，他们喜欢到外国，国内和大湾区是慢慢起来的。不过这个人说他看要等十年，中国有些事是有问题的，学生可能还会去台湾。
因为在香港的这个经济，这个社会比较乱一点，所以他也会考虑早一点送孩子过去。
英联教育顾问中心的陈文海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社会政治比较乱一些，所以家长也会早一点送他们的子女去海外，也都有这个原因。不过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去海外，或者就是他们的选择肯定有不同的因素，看他们。
这一次教育展主办方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营销部经理周敏芝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去外国发展，这个是他们的选择，可能有不同的因素，例如看看他们的生活的条件可不可以适合到外国，这个也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不同国家有不同生活方式，这个也是考虑的方面。展览会有关人士表示，大湾区在香港青年升学就业方面虽然提供很多的优惠，但是并不足以吸引青年前往。这一次展会上几乎没有大湾院校前来争夺香港青年学生，教育中介推荐的资讯也都很有限，令青年学生忧虑的地方之一可能就是一台用惯了的手机或者电脑，进入长城防火墙里面后用途大大降低，人会变得闭目失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与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黑客攻击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政府机构、大企业，并盗取相关机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将在下个月初访俄，习近平访俄前夕，俄罗斯公布有关信息，耐人寻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总部在莫斯科的两家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5月13号发表报告说，中国黑客组织九年来一直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目的是从事政治和工业间谍活动，盗取机密。遭受中国黑客攻击的俄罗斯企业和政府机构将近30家，一些独联体国家亦遭受过中国黑客的攻击。发表报告的两家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是卡巴斯基实验室和务实科技，他们拒绝透露遭受中国黑客攻击的俄罗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名单，只是表示遭受中国黑客攻击的领域涉及能源和石油天然气、工业建筑等。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说，在黑客攻击行动中，他们发现了中国的 IP 地址，此外那些攻击手段和方法时时被中国黑客所使用。中国与很多俄罗斯大企业在能源等领域拥有密切合作关系，双方有很多合作项目，但是俄罗斯这次公开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时机非常微妙，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将在6月初访问俄罗斯，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是否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引人关注。当地媒体认为，公开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目的是乘机将这些问题提到台面上与中国讨论，寻找解决办法。因为在俄中关系不断密切的气氛下，中国的黑客攻击被视为不友好和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这次揭露中国黑客攻击的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的背景更加耐人寻味。务实科技公司外界较少了解，但是生产防毒软件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就非常出名。卡巴斯基实验室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最近几年来尤其引人关注。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老板卡巴斯基毕业于克格勃高等学校，是前苏联克格勃培养出来的信息情报专家。媒体曾经报道，卡巴斯基每个星期 都要同有安全情报机构背景的俄罗斯高官洗桑拿会面，双方藉此交换信息和协调工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乌克兰早在2015年就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杀毒软件。美国在2017年亦宣布禁止政府机关使用卡巴斯基实验室的产品，以防止俄罗斯情报机构藉机获得政府文件。卡巴斯基实验室随后关闭了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但是这家公司在中国仍然设有很大的办事处。长期关注互联网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鲍里沙科夫说，类似卡巴斯基实验室这样的公司要想在俄罗斯将生意做好做大，必须要与当局建立密切关系，公司的一些行动亦肯定会受到当局的指示。鲍里沙科夫说，如果当局下达任务和提出要求，他们肯定会执行，在俄罗斯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卡巴斯基的妻子卡巴斯卡亚亦是卡巴斯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最近呼吁俄罗斯应该与中国更多合作。卡巴斯卡亚说，很多电子器部件和芯片现在在俄罗斯都依赖从中国进口，即使中国会在这些电子器部件和芯片上埋入了机关做手脚，但是与西方相比，在安全领域中国目前不是俄罗斯的敌人，相对来说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比西方要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对媒体说，他的政府不炒短线，经过三年他的重要政策正在开花结果，美中贸易战导致台商回流的趋势有利于蔡英文推进他摆脱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政策，同时在野党则抨击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是失败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蔡英文选择在就任总统三周年的日子对他执政成果进行辩护，他在面向媒体的施政演说当中说，他就任总统以来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同时亦都忍受着孤独。蔡英文表示，但是他是有信心第四年的时候就是他们一起收获的开始。他以周末动工的离岸风电为例，讲经过三年的修法签约议价开工，谈论十多年的再生能源梦想就开始实现。蔡英文还谈及到税改，提醒民众今年减税亦都是过去三年经历的三任国魁之后的成果。蔡英文说，第一，这个政府不炒短线，认真做长远的规划；第二，一个重要的政策通常必须要三年有成才会开花结果。蔡英文说，执政三年他因为年金改革受到谩骂，但是三年受骂换来的年金至少是30年不会破产。他还表示，这样的改革如果由前任国民党政府推动则会容易得多。蔡英文说，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亦都被很多的人是骂得一无是处，而这些人当中有很多现时已经是在收割这方面的成果。他说，随着基础建设陆续完成，同时亦都创造了出客观的内需，支撑台湾的经济成长。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下，内需会支撑着台湾经济的稳定成长。蔡英文希望那些对他感到的人能够多一点的耐心。蔡英文表示，你就会看到我们做的事比你想象得是要多很多，也都是告诫告诉大家，这三年来不断唱衰台湾的人他们不会得逞。美中贸易战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贸易争端升级可能对美中现有供应链造成影响，近来更多的台商从中国大陆回流，而这个趋势是受到了台湾现政府的拥抱。蔡英文执政之后，着意扭转前任马英九时期在经济上亲近中国大陆的政策，他在讲话当中表示，他的政府是扭转了过去的错误。蔡英文说，如果他们延续国民党将经济锁向中国的战略，他想要问一问，在美中贸易战的风险之下，台湾凭什么可以生存。蔡英文将台商回流视作为是机遇，认为台商回流投资，尤其是高质量的投资，有利于台湾经济以及是就业机会的增长。更加重要的就是这样的趋势有利于他的政府推动的5+2产业计划，亦都符合着现政府将经济风险从中国分散出去的策略。 蔡英文在谈到两岸议题的时候表示，他基本上仍然是会尽力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但是他亦都补充是这样。蔡英文表示，今年一月份以来，因为中国方面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都端到台面上面来，这个就是令到他们没有模糊空间，令到他们是亦都必须要很坚定地清楚地讲清楚他们台湾的立场。蔡英文表示，讲清楚台湾的立场不是挑衅，他说如果连清楚的表达国民的意志都不能够做的话，这个仍然算是一个什么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蔡英文提及去年11月24号地方县市长选举民进党的挫败，说他之后做过检讨，但是认为整体方向是正确。蔡英文的支持率在近日民意调查当中有所好转，两岸政策协会刚刚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41% 的人对蔡英文就任总统三年以来的表现是感到满意，虽然仍然是有 53.2% 的人不满意。而在另外一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的五月份民调当中，蔡英文的支持度快速回升，得到了 43% 的支持度，比四月份的时候 35% 的支持度有 8% 的提升。在野党国民党当日刚刚举行的蔡英文政府执政三周年施政总检讨记者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同智库亦是立院党团干部出席了记者会。国民党方面批评蔡英文政府施政缺乏均衡思想，执行力不足，又经常有双重的标准，因而国政多轮空转，引发严重的纷争对立。同蔡英文政府希望脱离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同，国民党在经济政策上面仍然是强调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认为台湾无法忽视中国大陆市场。上个星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对媒体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会采取亲美和中友日的政策，并且表示不会在美中贸易战当中是选边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名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看管的危地马拉少年星期一死亡，他一日前开始接受流感治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6岁的卡洛斯·格雷戈里奥·克尔南德斯·雅斯克斯在被韦斯拉科边防保护站看管期间被发现没有反应。美国官员还未有确定死因，死因报告通常会由多家联邦机构进行调查后才发布。星期日早晨，克尔南德斯·雅斯克斯抱怨说他感觉不舒服，当时他被看管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里面里奥格兰德河谷中央受理中心。5月19号星期日那一日，一名执业护士对他进行了检查，并且表示他患有甲型流感。熟悉这件案的一名 CBP 官员5月20号星期一通过电话对媒体说，医疗人员给他开了抗病毒药达菲。这名官员说，他随后在星期日被送往韦斯拉科的边境保护站，以将他隔离，并等待转往一处看管未成年人的设施。在他被发现死亡的一个小时前，工作人员曾经查看过他。该名男孩5月13号在德克萨斯州伊达戈尔附近非法入境后被拘留。这名官员说，如果他那阵时就已经患病的话，他并没有表现出需要额外照顾的明显症状。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讲一讲人面识别技术的应用不断增加，我们会探讨对付 MS-13 帮派的最佳方式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会报道加州的大麻合法化，以及再看看有关 MS-13 帮派在美国加紧活动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商场到机场，从演奏厅到你自己的手机，都能够使用人面识别技术。不在使用的时候，社会上对于个人私隐的概念亦不断改变。马比亚记者李艾琳报道。
从中国到美国，人面识别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就好像洛杉矶国际机场那样。
我哋一直都关注技术、流程，甚至系信条方面改变，去改善机场安全。
呢一项试点计划为旅客拍一张照片，之后与其护照照片进行比对。这个只是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增加安全系数的应用之一。
For the surveillance, you can catch the face.
第一个方面是在部分公共安全领域，我们可以识别一些特定的人，例如一些商业领域，我们可以识别 VIP 客户。
这一项的技术近年来发展得很快。这一项推广视频为大众介绍怎样来寻找失踪的小孩子。
Computers are finally fast enough. We have GPUs and hardware that is fast enough to process all the data.
而家电脑的运行速度够快，我哋有足够快的影像处理单元和硬件去处理全部需要被处理的资料。
机器而家可以在光源不足甚至系冇正面照片的情况下识别人面，侧面照或者系移动中的影像可能就足以使人工智能找到匹配图像。好多公司好似 Face First。一样大力发展拥有无限应用可能的人面识别技术应用。
Where this is going is very exciting. So, we think about everyday items that we have that are
发展方向令人兴奋。你包暖携带的一些都可能不再需要了。屋的锁匙、车的锁匙、银行卡、密码都可以被代替。我们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当然，而家手机已经使用了人面识别技术，还有笔记簿型电脑。
不过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识别人面可能引发隐私问题。在美国，大众担心的并不一定是政府使用人面识别技术。
My biggest privacy concern is actually not the government, it's the big companies.
对于私隐的担忧虑并不在于政府，而是那些大公司在怎样去分享资料、怎样使用和利用方面，他们并没有任何限制。
人面识别技术的研究者说，大众应当建立一个社会框架来提供指导，安全的使用人面识别技术，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去滥用这种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介绍过美国犯罪帮派 MS-13， 在他们的发源地中美洲，当地的执法部门是怎样对付他们的呢？下面是记者斯米特在萨尔瓦多的报道。
圣萨尔瓦多郊外的一个晚上，国家民警反帮派精锐大队准备采取行动，逮捕以残暴而臭名昭著的跨国犯罪集团 MS 的成员。黑暗掩盖他们的制服和车辆，警官在不同的街区分散开来，精心策划每一步行动，希望出其不意地拘留尽可能多的疑犯。
Hemos realizado operaciones.
We have carried out operations in which we have dismantled structures of the MS.
我们已经展开了一些行动，摧毁 MS 帮派结构。不单止是 MS 帮派，还有第十八街帮派，但主要是一直在萨尔瓦多和美国活动的 MS 13帮派。
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塞伦主张对犯罪帮派采取铁腕政策，政府成立了专门调查帮派的警方机构。他们在萨尔瓦多军队的帮助之下加紧采取行动，将更多的帮派成员逮捕、起诉和判刑。萨尔瓦多国民议会主席吉列莫尔·加列戈斯支持这种做法，他希望政府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到打击帮派。
死刑对任何一个帮派成员来讲都是一个以儆效尤的措施，因为他们都是懦夫，他们怕死。我认为这个对国家大有好处。
但是亦都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一味强调安全，并没有足够社会的支持。批评者当中包括圣萨尔瓦多市长布格吕，他亦都是2019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
问题就是帮派并不是原因，他是某种事情的结果。
要解决这些事就要有一些全面和紧迫的社会项目，因为布格吕说 MS-13 犯罪帮派在萨尔瓦多的势力越来越大。
现在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领土，有几个地区几乎 100% 的企业被勒索，还有更多人被强奸，帮派成员从事贩毒和武器交易，火力亦比以前更强大。
呢位市长主张持续承诺推广社会专案，更好地教育同支持当地嘅年轻人。费尔南德斯系切萨尔非政府组织嘅负责人。
Really, the true sustainability is a changed person.
人嘅变化先至系真正可持续嘅。一个能够乐观展望未来同发展嘅人，只能够通过深入嘅教育过程去实现。我想话呢个系好贵嘅，咁点解呢？因为需要好多工作人员同长时间嘅支持。
西亚多政府继续寻求减少帮派暴力嘅方法，尽管国家警察局宣布2017年嘅谋杀案比上一年减少咗1300宗，但犯罪帮派 MS-13 仍然喺度公然挑战呢一个中美洲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发自萨尔瓦多嘅报道。
美国加州今年1月1日开始将大麻合法化，但加州只有几个城市开始销售，因为开新店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对大麻需求量确实很大。下面是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售卖医疗用大麻的商店外面排满了人，这些人正在等待着首度可以合法购买用于消遣的大麻。
Oh, it's a historic moment. We were in line for an hour and a half.
这个是历史性一刻，我们排队排了半个钟头，今天能够可以来这里买大麻，我觉得非常好，真是好的一天。
加州在今年1月1日成为了全美国第六个消遣使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美国联邦法仍然认定使用、购买以及是持有大麻是联邦犯罪行为。加州有将近4000万居民，加州的大麻合法化对大麻合法化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
It feels great buying marijuana for the first time. It's a win for human rights, the ability to have freedom.
第一次买大麻，感觉真系好好，能够自由地做你想做嘅事，表达自我，而且享受好嘅时光。呢个系人权嘅一场胜利。
地方上对开店有复杂嘅规范，而且加州一啲嘅城市仲系未有通过设立大麻商店嘅规定，但系嗰啲已经开始营运嘅商店门市络绎不绝。加州嘅大麻经济预期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This is what it's about. 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legal recreational sales in the city of West Hollywood.
为等大麻就喺西荷里活市合法销售消遣用大麻嘅第一日，有大约150人喺外面排队，室内达到咗消防官许可嘅高人数，而且你可以睇到好多人因为可以合法使用大麻而感到兴奋，呢个好明显嘅。
加州居民正等待住商店能够赶上佢哋嘅需求，佢亦都可以自己做数量非常有限嘅公司人使用大麻。美国之音记者海默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大约有40个州都有报告话 MS-13 帮派在当地活跃，他们的成员有非法移民，亦有美国公民，尤其是在贫穷的拉美裔社区。下面是记者斯米特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 wall will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称 ，MS-13 是最危险的犯罪团伙之一，每年与美国数十宗可怕的谋杀案有关。该帮派扎根于洛杉矶和萨尔瓦多，在全球有大约30000名成员，在美国有10000名成员，其中有一部分就集中在首都华盛顿往北几英里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
Where we've seen 18 gang-related homicides in the last 2 years, about 10 of which involve MS-13.
过去两年我们看到有18宗，其中大约10宗涉及 MS-13。 我要重申，不排除所有其他问题，但他们是最大的问题，特别在凶杀案等恶性暴力犯罪方面。
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认为 MS-13 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增多，与萨尔瓦多政府的镇压有关。
The government's putting pressures on the gangs down in El Salvador.The gang is looking to fight back against.
由于萨尔瓦多政府向境内的帮派施压，为了对抗政府 ，MS-13 的帮派分子设法寻找资金和金钱，并且将触角伸向全美各地的帮派成员。
MS-13 通过卖淫、贩卖人口和毒品、勒索和其他罪行，为他的运作提供资金。一位女子对美国之音描述了帮派成员对美国的拉美裔社区进行恐吓。为安全起见，这位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他说有些小孩在社区里面目睹毒品交易，有些为贩毒者通风报信防备警察。他还说他的一些邻居告诉他知 MS-13 强迫他们支付敲诈勒索钱，号称租金，但是其他帮派活动更加令他感到害怕。
佢对儿童特别友善，但系呢个系为咗拉拢佢哋，佢哋知道点样令到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起嚟。
当地官员同活动人士亦注意到同样嘅问题。MS 十三招兵买马，佢嘅目标越嚟越对准年轻嘅拉美裔，尤其系移民。呢啲青少年由于某啲原因，容易上当受骗。天主教慈善院移民服务协调人李维斯话：，第一，呢啲人同父母分开多年，移民到美国后感觉父母好陌生；，第二，喺祖国佢哋至少有祖父母同叔叔嘅爱锡，嚟到呢度之后睇到嘅系另外一个家庭，感觉父母更喜欢其他兄弟；，第三，美国嘅家人对佢哋缺乏监督。
I think the unaccompanied minors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我认为如果冇人陪伴嘅话，未成年人更加容易被帮派拉入去。
特朗普总统将打击 MS 十三帮派同驱逐帮派成员列为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话呢个影响到国家安全同移民问题。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从预算中拨款$5亿，用于打击帮派活动。MS 十三帮派在美国根深蒂固，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8年的评估，该帮派成员主要是第一代美国公民同萨尔瓦多公民。美国政府2015年同2016年的稽查行动发现，被捕的帮派分子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华盛顿龙舟赛，特朗普致贺提美台共同目标，是为是难大事称与台邦交稳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在对华盛顿龙舟赛发表的贺词中，强调台湾的历史以及台湾人民的传统和文化，以及美台致力于全球更繁荣与自由的共同目标。到场参观的斯威士兰驻美大使则称，斯威士兰将持续与台湾维持稳固的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由大华府台美文化协会主办的龙舟赛上个星期六5月18日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多位的参众两院的亦都发表了贺词。特朗普总统在贺词当中表示，过去18年以来，龙舟赛将台湾丰富的历史带到波多马克河畔，提供游客以及美国首都居民的享受。这个由台美文化协会主办的活动，有助于培养对台湾人民的传统以及文化更深层的欣赏。特朗普还表示，在一个有机会令到他们建立新的友谊，并且体验到他们对致力于全球更加繁荣以及自由有共同目标。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贺词的时候表示，这个活动有助于促进美台人民对彼此同样多元文化的理解以及交流。有人注意到，特朗普在今年的贺词当中并未有提及龙舟赛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他在2018年的贺词当中曾经提到，龙舟赛起源于数千年前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今次的活动令到他来自这个他们的国家以及全球各地的人汇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一个独特的文化经验，并且见证龙舟赛的热闹。这个活动亦都吸引了斯威士兰，亦都是台湾称的斯亚蒂尼驻美大使加布里索贵布到场参观，并且同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前台湾旅美大联盟棒球投手王建文、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俊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等人一起，是为参赛的龙舟点睛。自2018年5月布基纳法索同台湾断交、同中国建交之后，斯威士兰成为了非洲唯一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举行前曾经喊话，希望非洲只有一个国家仲未有同中国建交的斯威士兰可以早日加入中非以后好的大家庭，拍一张全家福的大合照。贵部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就斯威士兰是否受到北京压力同台湾断交的问题，答复了美国之音的提问。贵部说， 因为他不在斯威士兰当地，所以无法回答有关的问题，但是他可以确信斯威士兰和台湾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稳固，因为台湾的援助使到斯威士兰得以有很多的发展。贵报表示，斯威士兰现时是一个中收入国家，对于他们和台湾的关系，他们的总统姆斯亚蒂三世说过，台湾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他们的家人，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他们是一家人。而后面这句说话曾经是在台湾学过中文的贵报是以中文直接表达。他还表示，斯威士兰已经和台湾深化关系，亦都是台湾在非洲仅仅剩余的外交盟友。他们的国家认真看待大家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会改变现时的同盟，因为他们的友谊源自很多个世代，亦都会持续维持巩固。贵报指出，斯威士兰在很多的领域受惠于台湾，包括教育、住房、贸易、投资、观光、科学和能源等，所以这个关系对他们的意义是重大，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力量都是在台湾，所以他们是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去到他们的国家并且问他们哪一个是你们的朋友，他们会大声地告诉你们台湾是他们的家。贵报表示，台湾是1968年斯威士兰独立的时候第一批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彼此的关系已经是经历了51年，每一年当斯威士兰庆祝独立的时候，亦都同时庆祝双方坚定友好的关系。华府的龙舟赛是由台湾政府资助的活动，每年5月20号之后的周末固定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举行。今年的比赛是第18届，参赛的团体是来自华盛顿地区公司的行号以及是学校团体、台湾驻美代表处、美国国务院亦都有队伍是报名参加。而在龙舟赛的现场，全美台湾客家文化基金会、台湾少年郎基金会、华府慈济人民学校等团体亦都设置摊位，展示各种带有台湾地方文化特色的手工作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利用中美贸易战，俄罗斯借机可以将更多的天然气、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出口中国。但是很多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警告，不应该幸灾乐祸，因为中美贸易战同样能够对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令卢布大幅贬值。不过中美对抗升级给俄罗斯带来了地缘政治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在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后果和中美关系走向。一些当地媒体和中俄关系的观察人士说，俄罗斯可利用中美贸易战为自己谋取好处，使更多的俄罗斯商品，特别是天然气、农产品和大豆占领中国市场。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扩大对中国的粮食和农产品出口，从去年起，西伯利亚和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扩大了大豆种植面积，目标主要针对中国市场。但在中国的进口大豆中，俄罗斯大豆所占份额比例仍然微小，远远不能够取代美国大豆的地位。很多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同时警告说，那些对中美贸易战幸灾乐祸的想法过于天真。经济学家尼古拉耶夫说，这一场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一边旁观的俄罗斯同样难以独善其身。尼古拉耶夫认为，虽然中美贸易战能够使俄罗斯的大豆和其他的商品更多的出口到中国，但俄罗斯因此所获取的这些好处不是很多，他根本没办法与贸易战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损害相提并论。他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量将减少，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卢布将会大幅贬值，更多的资金将从俄罗斯市场外流，通货膨胀会攀升，民众生活水平将会继续下降。卢布贬值通常被很多普通俄罗斯民众看成是经济状况不好，钱包变细的重要指标，在心理上会严重影响民众花钱消费。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别拉乌索夫说，中美贸易战会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卢布汇率将面临压力。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话，中美贸易战如果朝坏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增长将因此丧失多个百分点，俄罗斯工业生产很快亦将受到打击。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话，十几年前老牌投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上一次经济危机，新一轮经济危机很可能因为这一次中美贸易战而引爆。但亦都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美关系恶化，这个将有助于克里姆林宫向北京兜售俄罗斯是中国最可靠的能源供应国的理论。俄罗斯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的海上能源供应线会受到美国威胁，俄罗斯从陆路向中国供应能源将变成最可靠的途径。俄罗斯目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但莫斯科曾担心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挑战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特别是俄罗斯针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布局。中美贸易战使俄罗斯的这个担心正在减轻。此外，中美贸易战更能为俄罗斯提供新的地缘政治机遇。在中俄关系中，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将因此得到提高，俄罗斯亦都会借此积极利用。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一直不满与中国走近所获得的回报远不如事先的预期。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在俄罗斯转向东方与中国走近的过程中，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双方的伙伴合作得到扩大，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不过经济领域却不成功。马斯洛夫说，几年下来，中国押金在俄罗斯的投资仍然不多。
И Китай не проявляет больш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Россия как раз стремится.
马斯洛夫话，中国对与俄罗斯嘅经济合作并冇表现出太大嘅兴趣，而与此同时，俄罗斯一直喺度推动中国投资参加一啲实际嘅经济合作项目。但中美贸易战可能打破呢一个嘅局面。俄罗斯独立报话，中国商界和银行过去由于害怕美国制裁，一直顾忌在俄罗斯投资，但如果中美对抗升级，这个将会导致中国商界较少看美国面色行事，将推动中国来俄罗斯投资。这一家俄罗斯大报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俄罗斯行的一个目的是寻找俄美对抗中国的共同领域，并在俄中关系中打入舌子。蓬佩奥这一次几乎与中国外长王毅同时访问了俄罗斯，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会晤时，双方亦都强调中俄关系不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当地媒体引述俄罗斯代表团成员的话表示，在谈到中美贸易战时，很少能够见到王毅一行表现出如此愤怒情绪，但在与蓬佩奥会晤时，尽管俄美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南辕北辙，会晤气氛却非常友好，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相似。俄罗斯这一次亦表态保持中立，不想卷入中国与别国的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中国和美国能够发动贸易战，但这个并不是一场涉及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感兴趣既和中国，同时亦都与美国发展关系。好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在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俄罗斯所受到的压力就会减少，这个无疑将对俄罗斯非常有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转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严家琪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事隔30年之后，流亡美国的严家琪对美国之音话，后来他知道那阵时已经开枪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军队和装甲车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西四方八面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逼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琪和广场上的人还是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琪离开广场回到家，他依然没有察觉到危险。严家琪说，
到了睡觉睡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
严家琪话：瞓到晚上一两点钟嘅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好似放鞭炮一样，但系声音大得多，尖锐得多。佢哋走到阳台上去睇，佢哋嘅阳台就喺东总部胡同，可以睇到东长安街，睇到好多闪光，密集嘅闪光。佢当时就知道开枪啦，感到中国发生变化。那一晚北京五角松附近人山人海，借住昏黄的路灯，王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他说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
王君涛说老百姓搞了几车砖头匍匐前进，一二三一齐起起身，哇，那些砖头真是好像雨那样掟出去。他回忆当时的场景，那个砖头一上去，战士噼里啪啦就向外打枪。整整30年过去，后来被当局视做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君涛依然记得瞓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他说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死不瞑目，他的面向着天，头流着血，他觉得头皮发麻，他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进入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可能要有一个大倒退。6月3号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他说
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我知道这就是真的了。
王丹说不断有同学在长安街找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他还不信，到后来越来越多，当然他知道这个是真的，当晚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不敢相信。开枪几日之后，这位前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领袖依然无法从巨大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王丹说大概有两至三日时间没什么想法，因为大家知道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会变得麻木，所以那两日他基本上什么都想不到，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太过震惊了。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日的抗争最终以这么惨烈的方式收场，苏晓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魔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商》的总撰稿。
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四二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啊，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
苏晓康话：佢一啲都唔惊讶，佢早就知道共产党会开枪。邓小平从427大游行以后就消失，嗰阵时社会上盛传佢匿埋，邓家都匿埋，其实佢唔系匿埋，佢去调军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那时就知道如果学生和赵子阳知识分子不能够有一个好好的合作，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君涛、王丹、苏晓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如果不是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就在监狱中消磨了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晓康说89这场屠杀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他说胡耀邦去世之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是找机会搞赵子阳，即使没有学潮也可能是有些什么风吹草动，总之赵子阳一定会下台。而保守派打击胡耀邦、赵子阳的目的，他认为就是想安排共产党自己的子弟，用陈云的话来讲，看来总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苏晓康说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他说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形成中国今日的权贵经济，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面，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日这样的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沉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 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它为一场反革命暴乱。30年了，中国一定会发生改变，物极必反。严家琪对美国之音说，必须在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是一场大屠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报复六四真相，中国前面的路就是走不过去。他说没有正义，这个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中共最近重提阶级基础和群众观点，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有些认为这个是全面倒退回毛泽东时代的又一标记。不过亦有中国政治学者说，中共从未放弃过阶级的概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六月开始，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会议提出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阶级和群众的提法一出现，舆论高度关注。首先，重提阶级基础和群众观点被认为和当下美中贸易战有关，或者说美中贸易战激化了美国和中国以及中共党内和国内的阶级对立。网上观察编辑的文章说，中美对视已经从贸易向经济、外交、教育、军事等领域全面波及。中美对视不是两国人民的对视，而是一个衰落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两种发展道路的对视，是美国垄断资本上层建筑与高扬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对视，是不同阶级基础之间的对视。针对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还说，中共这一次不再回避国内两极分化为不同阶级的矛盾。中国国内始终存在以改革开放为外衣，坚持美国资本主义理念、立场和利益，成为美国白宫高官期待的中国内部力量。中共重提阶级基础，用阶级划分，而不是法治看待中美关系，以及党内和国内的不同意见，方法和毛泽东如出一辙。
中共已经完全回到了毛泽东时代，我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
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表明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上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挑逗社会不满。你说阶级，那个就是对另外一个阶级的斗争。他重新玩这一套东西，任何一个法制国家，法制面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这个法制制度完全相悖。重提阶级基础是不祥之兆。署名安德烈的网上文章说，中共过去一直强调阶级是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强调阶级分析法，划分敌我。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巩固权力、压制人民的暴力工具，成千上万的人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阶级敌人的观念是一个很荒唐的概念，一个向基层党支部书记提意见或者不同意某位领导人观点的人，都有可能被划为阶级敌人。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